打开心灵的窗户，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，走进缤纷的园地，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。欢迎收听书香园地。
亲爱的书香家人，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，平安，刘文问候你。好开心又来到这两课中，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。我是一个不太喜欢改变的人，我总是呢，可以说是固步自封吗？我喜欢过去的一些习惯模式，但是我却发现呢，活在这个时代是一定要改变的。尤其呢，现在的科技非常的发达，就拿我最近呢，开始用不同的录音系统、录音方式来录音做比喻哦。我发现呢，一开始非常的不能适应哦，但是呢，过去的方式已成过去，必须跟着时代进步。也因此呢，我努力的学习啊。我想呢，现在已经比较渐入佳境了，但是仍然呢，有时候会怀念起过去那种录音的方式。但是圣灵总是在我心中提醒我，不要老是过去的日子好，要向前看，神的恩典一定够用，而且每一天呢都是新的。圣愿继续在这个服事岗位中和你一起数算神的恩典，也恳求圣灵每天在我们的心中动工，引导我们，使我们仍然靠着主，天天恩上加恩，力上加力。一起来读这一篇灵修短文，仍然是选自于基石出版社出版，由亨利·布克比以及理查·布克比共同著作，吴曼玲姐妹翻译的每日经历神。今天为你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圣灵将你安置在何处，经文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第七节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，请先翻开到新约圣经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第七节，一起来读这一本每日经历神。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第七节，圣灵显在个人身上是叫人得益处。圣灵将你安置在何处？当你重生的那一刻，你接受了圣灵。圣灵是个礼物，神没有给你一些东西，神把自己给了你。圣灵就是神自己，当他借着你活出他自己的生命，你有全能的神在你的心里完成他自己的计划。圣灵会借着他的生命显明他自己，不只是为了你个人的好处，更是为了你周遭人的好处。圣灵可能领你参加一个教会，他可以借着你帮助这教会的其他人。神并没有要你在教会做个旁观者，圣灵在教会身体中交给你一个使命，他会以自己的同在来装备你，来完成这个任务。在旧约时代，神交给他的仆人一些特别的使命，并且把圣灵放到他们心中，好让他们能够完成使命。在新约时代，神使每位信徒都成为教会肢体的重要部分，他将圣灵安置于每位信徒的心里，借着信徒彰显他自己，鼓励及装备其他的教会肢体。这由神而来的托付是多么令人兴奋呢？今日圣灵装备信徒， 因为他对每个仆人都赋予一项使命。圣灵如何彰显在你的生活中，使你周遭的人因你得福呢？神已经给予我们足够的装备，去扶持教会的肢体。如果我们让圣灵在身上自行运行，其他人将因此得福。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主啊，你赐圣灵保惠师在我们生命中引导我们，装备我们，使我们不偏行己路。每当撒旦用谎言使我们开始听不清楚圣灵的声音时，恳求圣灵大能的扶持，使我们能够敏锐圣灵的教导，让圣灵在身上能够自由的运行。求主借我们赐恩福。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，我是刘文。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基石出版社出版的《每日经历神》。下面来听这首诗歌《圣灵在生命中》。
圣灵在生命中奇妙的动工，带来的感动尽在不言中，水底怎知海辽阔，巨浪的威风，麻雀一声难明了大鹰的天空。
圣灵在生命中奇妙的动工，带来的感动遍地在心头，言语难以表露，缘由难以懂，但求它如温暖的风，时刻坠入我心窝。
是我好想说，我渴望的感受，求你来充满我，深深地浇灌我，让生命多结果，我凡事都能做。圣灵啊，我知道你摸不着测不透，是我好想说，我渴望被触摸，求你来充满我，深深地浇灌我，让我来为你诉说你的美丽和生动。
心头
想说，我渴望的感受，求你来充满我，深深地浇灌我，让生命多结果，我凡事都能做。圣灵啊，我知道你摸不着测不透，可是我好想说，我渴望被触摸，求你来充满我，深深地浇灌我，让我来为你诉说你的美丽和生动。
有一个朋友，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；有一种声音，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。漫长人生旅途中，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？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，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。
继续来看这一本由道生出版社出版、陆克铎牧师所写、刘清燕翻译的《卸下重担一生轻》。今天来到这一本书的完结篇了，最后一章第18章：天国近乎咫尺，乡愁的重担。诗篇第23篇第6节说道：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，直到永远。最近20年，我一直想养一条狗，一条大狗，但天不从人愿，公寓的空间太小，预算不够，女儿还小，但最重要的是妻子戴纳琳始终兴趣缺缺。她是怎么想的呢？哦，他说自己已经嫁了一只成天流口水、四处掉毛的野兽，何必还要再搞一只来惹自己心烦呢？最后我们终于彼此妥协，养了一只小型狗。我是很喜欢咱们家的萨迪，可是小型狗终究算不上是真正的狗，它们不会咆哮，只会汪汪的叫，它们不会大口大口的吃东西，只会用啃的，他们也不会舔你，只会不停地在你身上闻来闻去。我很喜欢萨迪，但我更想养一只真正的狗，看起来是人类最忠心的朋友的那一种狗，有大而厚实的脚掌，会大口吃东西，也会舔得你满脸口水，你可以骑在它身上，也可以和它玩摔跤。我怀着这样的热情，孤独地生活了好几年，直到莎拉出生。他爱死狗了，也因为多了他那张票，撼动了家庭会议的投票结果，妻子终于投降。于是莎拉和我开始四处寻找我们心目中的好狗儿。我们发现南卡罗来纳州的一位教会姐妹，她专门配种繁殖黄金猎犬。这些小狗从出生开始就沉浸在充满属灵音乐和祷告的气氛中。我不知道那些狗是否会用狗干粮呢做十一奉献呢。当那位训练师告诉我他看过我写的书时，我当下决定非要他的小狗不可，因为在阅读上拥有如此高品位的人，必定也会是一位好繁殖商，是不是呢？于是我们订了一只小狗，我们寄出支票，为小狗挑好茉莉这个名字，也为它预备好舒服的小窝。那只小狗甚至还未出生就已经有了属于自己的名字，被我们认养了。 在这个家中有了自己专属的地盘。同样的道理，不是也可以套用在你身上吗？早在你尚未出生以前，你的主就已经宣告你属于他，他为你定名，并且为你预备了房间。你们同样都要经过一段培育的过程，只不过我们比较倾向以成熟和成圣来取代断奶和训练，但是道理相通。你接受预备是要进入上帝的殿宇，虽不知道离去的时间或班机号码，可是就像幼犬终有一日会见到主人一样，你终将与自己的主见面。这不就是大卫在这篇诗篇最后的应许吗？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。你要永远住在哪里呢？住在主的殿中。如果他的殿是你永生的住所，那么地上的房子又有什么功用呢？没错，它是暂时的居所，不是我们永恒的家，因为我们是天上的国民。这可以解释我们为何罹患思乡病。你是否渴望回家？请容我分享一段自己的经历。19岁那年，我一整个暑假都待在乔治亚州北部，那里的人都很亲切，但却没有人对我这个挨家挨户拜访的推销员表示和善。对我来说，那是一个孤单的暑假，想家的感觉几乎将我吞噬。有一次傍晚时分，我迷失在乡间小路上，那时我停下脚步，掏出手电筒和地图，看到我右边的一间乡舍里面住着一家人。我知道那是一家人，因为我可以清楚地看见他们。通过偌大的玻璃窗户，我可以看见屋里的父母和他们的一子一女。如果是诺曼·洛克威尔看见这幅景象，一定会把它留在画布上。母亲从汤锅里舀出食物，父亲为儿女说故事，逗得他们哈哈大笑，让我不禁想要去前按门铃，问问他们是否可以在餐桌旁空出一个位子给我。我觉得离家好远好远。我那天晚上的感受，相信有些人也有过相似的感觉。在丈夫过世的时候，在小孩葬礼的时候，在你得知自己胸部有个肿块或肺部出现黑点的时候，有些人则是因为家庭分崩离析，觉得自己离家很遥远。生命中的急转弯常常是一种提醒，提醒我们这世界非我家，这里不是我们的家乡。我们不晓得疾病和死亡的言语，文化困惑我们的心，噪音搅扰我们的睡眠，我们觉得离家好远好远。你知道吗？这并没有什么关系，因为上帝并不介意我们把想家这个重担背负在身上。我们都像小狗茉莉一样，我们生来的目的是为了到另一个家去，也像那一只来自绿湾的长尾小鹦鹉，知道我们不属于这里。派蒂是那只小鹦鹉的名字，它从自己的饲主那里逃脱，有保护动物协会在照顾。由于当时没有人愿意出面收养它，苏吉利森便自告奋勇地认养它。他们气味相投，一起谈天，很快就形影不离。可是有一天，这只小鸟竟然做了一件令人不可思议的事。它飞到吉利森的肩上，将小小的鸟喙贴近他的耳朵，轻声地说：“绿湾区南欧尼塔街1500号。”吉利森当场惊愕的哑口无言。他赶紧查阅资料，发现的确有那个住址，于是带着鹦鹉驱车前往。发现那里住着一位79岁的老人，名叫约翰·史托班特。他问：“你养过一只长尾鹦鹉吗？”他说：“以前有，我想死它了。”当他见到派蒂时，整个人高兴地说道：“你知道吗？他甚至知道这里的电话号码呢。”这个故事并不像你所想象的那般疯狂，其实你脑中已有一个永恒的住址。上帝 已经将永生安置在世人的心里。在你内心深处，你知道自己不属于这里，因此千万不要一副你会住下来的样子，不要太快卸下这个粗泥袋。你会把画挂在灰狗巴士上吗？把卧室安置在路边的休息站吗？或是把你超大号的床搬上飞机？你是否把这个世界当成你的家了？这里不是你的家。其实最悲惨的灾难不是离家时满腹思乡情怀，而是明明不在家却自以为在家。别再压抑重燃你对天国的渴望。上帝的家是我们永恒的住所，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。我的朋友杰夫和卡罗刚领养了两个小孩，大的才3岁，名叫克里斯多夫。但是他知道杰夫的家和他过去所待的寄养家庭之间的不同，他总是对访客说，这里是我永远的家。如果我们也能这么说，不是很棒吗？难道我们不需要一个永远的家吗？现在的家无法存到永远。我们的生日提醒我们这个事实。在写这本书的期间，我刚过了46岁生日。我现在距离90岁比距离婴儿时期要来得近。那些有关衰老所可能出现的状况原来都是真的。现在我越来越不敢自鸣得意了。30年前的身材不在，身上到处皱巴巴。前几天当我试着想拉直脚上袜子的皱褶时，却赫然发现自己根本没穿袜子。这令我不禁想起大夫巴瑞对衰老的描述：牙齿出现问题，肠内机能不全，肌肉退化，情绪不稳，记忆力减退，听力和视力衰退，疾病发作，肿瘤，射护腺方面的问题，手脚的活动机能减退，冠状动脉衰竭，死亡。衰老可不是闹着玩的，我们都极力想要避开它。你或许认为自己可以，只要多擦些化妆品，好好的保养身体，保护自己不就得了？我们的确该这么做，因为身体是上帝所赐的礼物，我们应该对它负责。不过我们也得面对现实，这个身体必须老死，另一个新的身体才能活过来。血肉之体不能承受上帝的国，必朽坏的不能承受不朽坏的。衰老是上帝的旨意，也是他引领我们回归天家的一种方式。我们无法改变这个过程，却可以改变自己的态度。假如我们以注视郁金香成长的角度去注视逐渐衰老的躯体，你想结果会如何呢？你曾经看过有人为死去的郁金香球根哀悼吗？园丁会为了那些球根开始衰老而哭泣吗？当然不会。我们不会去购买郁金香用的束腰、去除花瓣皱纹的保养面霜，或是为他们做一场花叶整容手术。当那些球根开始衰败时，我们不会为他们哀悼，反而会大肆庆贺。每一位郁金香的爱好者在球根开始衰败时都会非常欢喜。他们如此说：仔细看，那株郁金香就要开花了。在天国里会不会也是这样呢？当我们身体越发衰弱，天使们就越加振奋。看看这位躺在医院里的女士，她的生命正要盛开呢。注意看那个罹患心脏病的人，他就快要回家了。我们身上所出现的每一条皱纹，以及我们所需要施打的每一针，都会让我们越来越接近生命的终结。届时耶稣要将我们这卑微的身体改变成永恒的形体，不再痛苦，不再沮丧，也不再疾病缠身，是一个永恒的生命。这里不是永远的家，它有时间的限制，没有任何一个时刻比进入永生的家门更令人雀跃。茉莉可以告诉你这个道理。到我们家一个月后，她突然不见了。 有一天晚上，当我回到家时，觉得家里平静异常，因为茉莉不见了。她趁我们不注意的时候偷偷溜出去。我们马上展开搜寻，不出一个小时，我们就知道她已远离家园。如果你不喜欢宠物，我现在的话可能会让你觉得奇怪。但是如果你也热爱宠物，我相信你一定能够了解，你会了解我们为何要沿街叫唤它的名字。后来发生的事情是这样的，第二天早晨，妻子在送孩子们上学后的返家途中，看见收垃圾的清洁队员，他请那些队员帮忙留意茉莉的下落，然后就匆匆赶回家主领妇女祷告会。就在那些姐妹抵达我们家后不久，一辆垃圾车在门前车道上戛然停住，一位清洁队员打开车门，我们心爱的小狗从车里蹦出来，他们找到它了。当戴娜琳打电话告诉我这个消息时，我几乎听不清楚她的声音，因为我家厨房刹那间变成了嘉年华会现场，那群姐妹正在庆祝茉莉归来。这个故事有其象征意义，主人离家寻找他失踪的狗，胜利在祷告中来到，奇迹在垃圾堆中出现，但最重要的是，大家欢庆小狗失而复得。你和茉莉之间也存在着一个共同点，那就是当你回家时，会有一场盛宴等着你。到了那个时候，只有一个袋子依然存在，不是罪的袋子，因为它已经被丢在加略山上了。不再是恐惧死亡的袋子，它已经被留在坟墓里。这唯一放不下的行李是上帝赐给你对家乡的渴望。当你与他见面时，肩上的这个行李就可以放下来了。就像士兵们回到日夜渴望的家，见到妻子时，便一把将身上的粗泥布袋丢在地上一样。当你与天父见面时，你就不再背负这渴慕的重担了。那些你所爱的人会狂声大叫，你所认识的人也都纷纷鼓掌。然而，这一切声音都将在他对你说“欢迎你回家”时安静下来。那双钉痕手将抹去你脸上的每一滴眼泪。接着，你将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，直到永远。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远地节目，我是刘文，和你一起看的这一本书是由道生出版社出版，陆可多牧师所写，刘清燕翻译的《卸下重担一身轻》。我们今天已经看完这一本书了，来到节目尾声，要和你说再会了。再次邀请书香家人，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，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，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。来信请你寄到书香远地的专属电邮信箱，汉语拼音书香 @良友.net。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，愿神赐福保护你，拜拜。
多忧虑也改变不了什么，你看天上飞鸟快乐自在地翱翔，你看野地的花如此美丽芬芳，慈爱的天父会养活他们，他们就不必烦忧，我们也当像他们。